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大选结果目前仍面临多项法律诉讼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在哪些方面？是否说明美国的选举操作急需改革？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国际社会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发出的抵制呼声越来越高。为了防范新冠疫情而在美国中小学实施的线上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亚裔学生的不及格成绩翻倍。2022年的美国大选目前还面临着不少的法律诉讼，特朗普阵营对于此次大选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邮寄选票是否合法，以及在投票日截止时间晚上8点之后到达的选票是否应当计算；二是选民资格认证；三是20几个州使用的多米尼电脑点票系统是否造成舞弊。带着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林采访了一些选举专家，来看看这些指控是否准确，以及美国目前选举机制中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
特朗普总统及其竞选阵营一直将邮寄选票作为质疑的重点，认为这种系统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舞弊。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的大选中有 60% 的选票是以邮寄的形式投出。选举管理当局以及邮政服务因为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的邮寄选票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导致有人声称相关的体制不够健全，并怀疑会出现操纵选举的行为。邮寄选票是不是更容易造成舞弊？答案是肯定的。乔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选举专家胡德对美国之音说，我并不是说这是普遍的行为，但是邮寄选票时，你无法像亲自投票那样每一步都保有自己的选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及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余振华说，美国的邮寄投票行之已久，从南北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之后的100多年里，邮寄选票一直是投票的一个方式。现在包括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夏威夷州实行全面的邮寄投票。他说，在此之前，很多州本来就是用邮寄投票了。这次会有争议，是因为邮寄投票的数量很多，而且很多州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开放不需要理由的申请。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34个州提供不需要理由的邮寄投票，或是允许将新冠疫情作为申请邮寄投票的理由。那么以前有没有邮寄投票造成的选举诉讼？答案也是肯定的。2018年，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的顾问在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篡改选票，导致选举重新举行。余教授说，越小的选举反而越有这种诉讼。但是他说，邮寄投票并不是舞弊的根源，这反而给了各州很好的一个契机，在规范邮寄投票上会更加严谨。胡德教授说，改革的方法应当是在邮寄选票上增加更多的保护措施，这包括对照签名、证人要求，有身份核实要求的州可以要求选民复印自己的身份证件，并随邮寄选票一同寄出。他同时表示，不支持所谓的收割选票，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替其他人寄出他们的选票。另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选民身份。在此次的投票中，有一些选民称他们收到了超过一份的邮寄选票，还有人称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也收到了选票。美国没有户籍制度，也没有统一的选民资格认证。美国的选举系统实际上是50个州不同的选举机制组成的。有些州要求选民在投票时进行身份认证，有些州则不需要。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的余振华教授认为，美国迫切需要在每一次的选举之前将有资格的投票的选民盘点清楚。 他说，如果以后邮寄投票变成广泛使用的方式，那么事前的身份查核将变得至关重要。胡德教授则提出，不管是邮寄投票还是亲自投票，在投票前查验身份将把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此次选举的另一个争议在于美国20多个州使用的多米尼投票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说，这种电子投票系统删除了特朗普总统的选票，把原本属于他的选票移到了拜登的名下，并说民主党对该公司施加影响。电子点票机是否真的会造成舞弊？2017年在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安全会议上，黑客们展示了他们可以利用无线网络或者 USB 骇入投票机。但是一般来说，他们需要进入投票间进行操作，而且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胡德教授以此次最受大家关注的摇摆州佐治亚州为例，为记者讲解这种投票系统。他表示，多米尼投票机并不联网，在选民操作这种电子投票机之后将产生纸质选票，选民可以检查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再将自己的票交由投票机计数。他说，我们知道由于存在争议，佐治亚州进行了全面的手动点票，其结果与机器计票的结果基本相同。由于我们使用了多米尼计票系统，我想这说明没有证据显示有大量本属于一名候选人的票被转到了另一名候选人的名下。于教授则认为，以电子投票机本身的机制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技术。他说，重点还是在于大家对这个设备的信任程度，还有它的操作界面是否让民众好操作。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2022年，北京将成为第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不过，有报道称，国际社会呼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参议员提出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外交大臣也拒绝排除抵制的可能性。美国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拥有美国转播奥运会权利的全国广播公司以人权为重，拒绝播放北京冬奥会。现在已经有超过160个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撤销北京冬奥会主办权。那么为什么目前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会如此强烈？美国之音采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谈谈他的观点。杨建立博士好。
您好。
报道说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60个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撤销北京冬奥会主办权。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了解的情况好吗？
好，这16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啊，也包括我们公民力量，实际上这个问题啊非常简单，就是在2008年中国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逐渐的恶化，到了今天的地步，可以说是六四屠杀以后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像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文化灭绝，以前已有的自由法治及公民社会被消灭殆尽，中共在那强行推行国安法。那么新疆、西藏，还有包括现在最近的内蒙上来，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中共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文化灭绝。那么尤其是在新疆，最近几年超过100多万，甚至有人讲几百万的维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这可以说是21世纪的集中营，这个是在希特勒以后大家说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这样恶劣的人权状况摆在这个世界的面前，那么人权组织那首先行动起来，必须利用国际上的各种发声渠道。那现在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在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这个机会就是一个发声的机会，我们把我们的呼声能够这个让国际奥委会听到，同时让国际社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能听到，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来举办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 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信息和背景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有关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人权的报道呢，在世界范围传播，但中国从不接受国际压力，称是干涉其内政。那么国际社会呼吁抵制有用吗？
我觉着会有用，因为这个刚才我讲了，这个做人权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他要利用各种的渠道进行发声。那有时我们采取的某一种杠杆，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不会马上看到结果，或者有的永远看不到结果，但是这种发声的压力永远是必须的。如果说没有用的话，中国政府就不会那么在意，实际上中国政府是非常在意的。那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声音发出来，我们指出来中国政府的人权的记录如此恶劣，同时他要用这样的奥运会的机会为自己加强权力，这种权力的加强非反过来对这个中国的人的人权更加恶劣的进行侵害。我觉得他用民族主义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一条呢也应该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最后他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呼吁会不会马上起到效果，但是我们相信就是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在某个领域某个时间起到一些效果。
另外呢，与其他的国际机构一样，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日益不相容的世界观之间。一位发言人说呢，国际奥委会必须在所有全球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还说将奥委会主办权授予一国的国家奥委会并不意味着国际奥委会赞成那个国家。那么对于国际奥委会必须在所有全球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的说法，您的看法？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这个故意模糊概念啊，人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它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尊重的一个基本问题。那么什么叫政治问题呢？政治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美国的两党的这个选举，这叫政治问题。那你奥运会你不能介入到这个美国的大选中，不能支持共和党或支持民主党，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要保持中立的。但是对人权问题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奥委会是不能够忽视的。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历史，在中国当时申请2000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并没有申请到，没有申请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他申奥的时候正好是六四屠杀发生不久，那时候大家都记着六四屠杀，所以最后他没有这个申奥成功。那如果是奥委会说我不考虑人权问题的话，为什么那时候六四屠杀成为一个因素了呢？过了几年中国政府开始又申请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举办的这种机会，那在申请的过程中呢，他是对奥委会啊做了一些人权承诺的。如果这个人权问题是政治问题，而奥委会要保持中立的话，为什么当时中国政府要向奥委会做人权承诺？那在那个承诺的前提下，奥委会决定把2008年的这个举办的机会给了中国，但是显然中国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去做，那奥委会当然也没有对他这个的承诺进行解释。所以呢，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历史，就是奥委会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对人权问题并不是不关注的，只不过他面临着中共这样的大的独裁者，他没有办法，他是找了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进行搪塞而已。
那么有关赞助商的问题，西方国家越来越要求品牌在社会公正问题上采取立场，但是又不希望冒犯中国有可能失去进入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的这个风险。那么迪士尼在新疆拍摄花木兰的部分内容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不过据报道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要赞助商呢都还没有说他们要修改合同。在人权与商业利益的矛盾问题上您怎么看？
这种矛盾是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在过去的30年来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这些商家呀向利益屈服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商家叫赚钱嘛。但是有些商家我们也看到坚持了利益，坚持利益以后他并没有因此生意上受到明显的这个损失，这就说明呢，就是说这些商家呢不能短视， 那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发现这个趋势啊，在逐渐的开始改变。虽然还没有看到大批的这个商家对人权问题啊放到那么高的位置，但是这种趋势啊，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去年呢，美国的这个职业篮球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经理啊，对于香港问题发言，受到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球迷的这个制裁。那后来他就改变立场，然后呢，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球迷不干，说你这是违背你的原则的，所以他又改变立场。这种变来变去本身就说明，实际上这项厂家他有很大的空间的，并不是说只有死路一条，我必须去赚这个钱。所以这个趋势呢，慢慢的在转变。当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商家能看到，就是说如果你那到中国去帮助中国政府去这个助纣为虐的话，最后啊，能为此赚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一个公司来讲，他的这个声誉还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当中国在2015年呢赢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是唯一与其竞争的这个竞标者。那么在后来的2024年夏季奥运会申办的时候呢，只有巴黎和洛杉矶竞标。国际奥委会通过向法国授予2024年和向美国授予2028年的这个奥运会主办权，让他们满意。有报道说呢，北京已经预算了39亿美元用于重新定位和建设新的场馆，另外花了23亿美元用于建设一条连接北京与另一个主办城市张家口的高铁。那么现在呢，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与否，国际奥委会将和中国一样担心，有这样的报道说。那么你的看法
啊？首先是当这个2015年国际奥委会在考虑授予中国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的时候，我和一个人权律师啊，国际的人权律师 Jared Ganser 写了一篇文章，要求国际奥委会公布中国政府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的承诺，人权承诺，然后再问他现在这次申请有没有人权承诺。但是奥委会一直不理我们。那后来我也试图去到那个瑞士去约去见，但几次因为一些技术原因都没有见面成功。所以呢，我想这个故事很重要，我还是在这加上。那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他不考虑这个商业利益，他考虑的是政治利益。因为很多国家发现举办奥委会这样的国际的会议并无利可图，而且是劳民伤财，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不想举办这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国际活动，像奥运会，越来越少的国家愿意去申请。那相反的，那独裁国家像中国这样就非常有兴趣的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花的钱，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多少多少亿，恐怕要超过这个数字啊。那些所谓的建设实际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纳税人的钱呢，对中国政府来讲他无所谓啊，他不需要经过老百姓的这个监督的，爱怎么花怎么花。那另外呢，能不能带来很多的商业利益呢，为老百姓，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的亚运会奥运会好多的情况都反映出来，实际上很多的场馆道路最后仅仅的就是为了这一次活动而修，过后就没有什么用了，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浪费。但是中国政府本身，中共本身在这里边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暂且不说这是建设场馆，这些贪官在里边贪多少，就是中共政府本身因为这种巨大的国际活动，为自己增加了一种调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这个加强权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是中共所算的这个政治账，不是经济账。
那么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称呢，自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来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好战，国际关系紧张。有报道说呢，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呢，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更大。您的看法？
我觉着今年抵制2022年在北京的冬季奥运会的可能性啊，比2008年要大的很多。第一呢，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主要的民主国家正在形成一个联盟，在反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那种 非常强势的这个态势，我们叫战狼外交啊。那么另外呢，新冠病毒也成为一个新的因素，就是2002年是不是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就是消除了，或者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全人类。那我觉得不管是一种什么情况下，大家恐怕不会忘记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是在中国，尤其是在疫情的初期，中国政府掩盖疫情，打压吹哨者，误导国际社会，这个大家这个都是记录在案的啊。所以我觉着很多国家最后啊联手起来进行抵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至少啊它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积极的来鼓动自己的运动队运动员去参加。那还有一些运动员可能作为个人会抵制在北京召开的这个要举办的这个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初爆发地湖北省的卫生部门有一份内部文件说，湖北在今年2月10号新增的新冠病例为5018个，这一从未公布过的内部数字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一倍以上。中国的病例统计体制似乎是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CNN 的报道说，上述先前没有对公众和外界透露的数字，包含在湖北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117页被泄露出来的内部文件中， CNN 得到并确认了那些文件的真实性。截至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盟国伊朗，都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之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本应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酿成全球性的大灾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数字，全世界有超过6200万个确诊感染病例，死亡人数超过146万人。中共当局则一直否认隐瞒疫情。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2020年元旦至少13次广播一则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当局训诫李文亮和其他七名医生的新闻报道。李文亮被公认为是疫情的吹哨人之一，他被训诫的理由是传播有关武汉肺炎的谣言。李文亮医生最后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当局后来对他和其他七名医生受到训诫和惩处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那是当地派出所副所长的错误所导致。新冠疫情被隐瞒而导致传遍全世界，也使得美国大受其害。这种局面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隐瞒疫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从去年12月就在美国出现，显示了在中国报告疫情几个星期之前，疫情就已经在全球传播。除美国之外，法国也证实法国最早的感染病例出现在去年12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年最近发表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的远大野心》。这位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高级主管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拥有强大实力，试图重塑全球秩序，但其内部却存在许多脆弱性。他认为，这样一个试图施展全球野心而又受困于内部弱点的国家，对美国乃至全球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他称之为中国噩梦。
与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的看法一样，卜大年认为北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伙伴网络，一个对中共威权统治更加友好和兼容的国际秩序。他在书中写道，这种秩序如果实现，那看起来更像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加压迫、 更加依赖社会控制、胁迫和压迫工具，更加封闭和不民主。不过他指出，尽管这种野心对美国和西方民主社会构成挑战，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在中共统治下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他认为这些弱点包括中国经济持续多年放缓，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及其前任胡锦涛摒弃邓小平时代以来的许多以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转向更多的国有控制，拆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压制了创新能力。他认为中国还面临环境恶化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及中共极度恐惧所谓的西方精神污染，以及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等思想观念，对教育界甚至商业界加大管控和打压。他认为习近平的集权、废除任期和反腐等政策，使得中共政权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习近平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蒲丹年认为，这些弱点会令中国实现其战略野心遭遇阻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是厌恶风险的。他写道，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中国存在日益严峻的内部弱点，他仍在推进其宏大的战略野心。他认为这样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会是一个噩梦。
It's a nightmare because China is absolutely very strong and powerful.
他说，这之所以是一个噩梦，是因为中国极为强大，但它受困于和受制于内在的弱点和挫折，所以它向外出击。一个野心得不到满足并且受挫的强国，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他指出，这种噩梦还在于，由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其内部问题带来的后果会波及全球。他说，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习近平的过度集权和政治打压，使得中共政权的官僚体系陷入瘫痪。武汉地方官员不敢上报疫情，不敢在习近平发话前有所行动。再加上中共政权向来的审查制度和社会控制，导致真相被掩盖，一场区域性的传染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病。蒲丹年在一个讨论他新书的网络座谈会上说，他说新冠疫情处理不当，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国际反弹，但是他没有屈服于压力，事实上他将行动升级。一个噩梦情形是，当习近平越来越受挫，他会试图通过更多的对外侵略行动来进行弥补，而这正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举例表示，在中国和其他各国应对新冠的同时，中共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因澳大利亚提出要对病毒源头发起国际调查而对其加大政治施压，施压欧洲国家移除任何有关中国新冠虚假信息活动的措辞，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胁迫和恫吓台湾，进一步打压香港自治，继续在新疆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的压迫政策。蒲丹年认为，应对中国噩梦，美国战略的关键在于打击中国的弱点，或是中国处于守势。
I think China's vulnerabilities and weaknesses are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他说，我认为中国的脆弱性和弱点对美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果美国利用那些脆弱性，让中国明白，一旦他们向外出击，就会遭遇美国的反击。我认为这将更好地威慑中国的某些行为。蒲丹年认为，美国应当继续过去几年来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回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挑战中国的领土伸缩和侵占行为，打击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恶意影响力活动。他认为，美国还应与盟友合作，与其他国家建立民主阵线，一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国务院11月17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为美国如何应对威权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报告也分析了中共存在的诸多脆弱性，并列出重新制定对华战略的十项任务，包括加强联盟体系并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和人权，在可能情况下与北京展开合作，并在需要时限制和威慑中国，培养新一代了解与中国大国竞争的公务人员。一位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份报告并不是为下一届政府定调。不过蒲大年认为，虽然当选总统拜登表示希望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但是他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上不会和现在有很大的改变。 不过他建议新一届政府应当避免为了在寻求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向中国提供任何的战略让步。曾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认为，拜登政府的风险不是政策混乱，而是被严重误导。他说，不当年的中国噩梦论为拜登政府提供了帮助。他在给不当年新书写的书评中说，北京显然从来没有认识到帝国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对台湾的执念为华盛顿提供了应对中国恶劣行为的不对称性手段。他认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步就是全面外交承认台湾。他说这势必会重挫美中关系，但他认为这是中国应当担心的，而不是美国。他说华盛顿还可以采取其他程度小一些的行动，比如美台官员互访常态化。他认为这也可以严重削弱中国试图强制一统台湾的合法性。普丹年认为，美国过去几年来的对台政策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包括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合作和高级别官员访台次数的增加。他说，美国对台政策应是充分确保台湾的民主，让台湾人民自由决定政治未来。对于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布丹年认为美国应当正告北京其中的严重政治后果。他说，我们应当私下里告诉北京，攻打台湾将意味着美国一中政策的终结以及外交上承认台湾。他认为美国还应派遣更多的军事和非军事安全顾问以及一些军人前往台湾，直到北京的威胁减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这是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宣布要在今年达到的目标。但了解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贫困的主因。
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在今年实现农村和农民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了解情况的人士则表示，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中共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贫困的主因。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新华社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官方媒体近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也让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至少觉得部分可信。在11月1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阿莱迪写道，中国农村的穷人自从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起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让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则是第三次征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让中国乡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然而，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中国人或外国人对相关的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想呢，贫困人口肯定还多得很，特别是 如果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的每天两美元来衡量，那中国可能也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啊，可能有好几亿，而不是几千万的问题了。
中国贫困人口大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批评者说，中共在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农民情况有所改善，获得了有限的迁徙自由，可以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几乎毫无权利可言的人下人变成中国的二等公民。他们到中国城市打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共政权可以对他们任意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北京当局2017年10月底12月初把大批在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移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里把他们从合法租住的居所赶到大街上，把他们驱赶出北京。中国还有其他的城市跟北京有样学样，驱赶农民工、移民工。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赵子阳的秘书鲍同有长期在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在鲍同看来，过去70年或10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说起来可以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他说，
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过去孙中山讲过，根本问题是一个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因此后来呢就搞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的结果呢是耕者无其田，我看这个事情呢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鲍同接着说，中共把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做自己的功绩，也把后来剥夺农民土地实现耕者无其田当做自己的功绩，当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功绩。中共政权对此并没有隐瞒。在鲍同看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一种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殊性。他说，
现在农村里边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民丧失了土地以后呢，农民涌入城市。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农民是不允许进入城市的，现在呢是有条件的可以进入城市。有条件进入城市以后的农民，这个他们很多人已经变身份，已经变了，不再是农民了，变成农民工了，但是他们的家人还在农村。因此在中国农村里边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问题，就是农民家庭的破碎，夫妇不在一起，或者父母跟子女不在一起，子女可能是小孩子，那么就是小孩子跟大人不在一起，也可能子女是大人而父母是老人，老人还留在农村里边，那么这种家庭呢，我认为呢实际上都是破碎的家庭。
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为中共政权主导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交税，却不能获得跟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的权利。他们被迫为了谋生而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留在农村。鲍同的说法是，
全世界的孤儿都是因为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了死亡了，中国的孤儿呢不是父母死了，是父母离开了子女，子女离开了父母，是活着的，父母还活着，但是家庭不能团聚。
鲍同在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家庭子女和老人问题又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他接着说，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子女要赡养父母，父母失去了劳动力，子女要赡养。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存，就这样跟父母和子女分开，这是牵涉三代人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 对中国农民工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这种生死离别的沉重代价，中国官方媒体要么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要么是避而不谈，回避任何深入具体的报道。因为这一问题牵涉中国千百万家庭，中国公众非常关心，也深有痛感。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还很大，即使今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有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中国农村和农民之所以整体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贫穷得多，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惰或愚笨，而是因为中共掌权70多年来始终一贯地实行一种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
应当拆除逐渐地拆除这个户籍的篱笆啊，不仅是要容许农民进到城市来，而且要容许城市的人到农村去。那城市的有钱人他到农村去啊，那他就会投资农村的幼儿园、小学等等，投资农村的医院，这样才能够将农村带动起来啊，这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一条途径。
观察者指出，胡星斗的这种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令人怀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北京昌平小汤山镇当局对北京市居民到那里建设的农业科普示范园及附属的自建住房切断天然气，随后再发出拆迁通牒，声言他们要在11月29日到来之前自行拆除他们的建筑，否则将予以强拆。尽管当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招引过去的，尽管他们用自己的积蓄资金在那里建设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可，他们也有昌平县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有效期从1999年到2049年，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出尔反尔，对他们实行强拆驱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郊区一直在进行这种强拆驱赶。与此同时，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当地地方当局拘留了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武，并夺取接管了他的企业。一度长期担任中共高级干部的鲍彤说，孙大武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但听说孙大武口碑很好，在他的村里很受爱戴，因为他不但自己发家致富，更乐善好施，散财济贫，喜欢跟众人分享他的财富。鲍彤说，
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姚建福，姚建福先生呢，原来是在中央农村问题研究室工作的，后来老了，他年纪跟我一样，就进养老院了。养老院很贵，后来我听说他孙大武的那个养老院呢很便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很高兴，说孙大武那个地方对老人的照顾很好，不光是一般的生活，包括疾病治疗都很好，费用很低。我现在不知道孙大武现在这样一来以后，像姚建福这样的老人还能找到这样好的养老院吗？我不知道了。
河北当局为11月11日抓捕孙大武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知情人士说，抓捕孙大武的导火线是孙的企业与当地一个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鲍彤说，
有人说呢，问题主要是国营农场跟孙大武的有土地纠纷，因此就把孙大武抓起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有土地纠纷就要把纠纷的一方抓起来，我不懂。如果有土地纠纷就要抓起来，那应该把国营农场的人也抓起来啊。当然我是反对这种情况的， 所有土地纠纷就抓起来，我看抓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有土地纠纷应该依法办理。
在鲍同看来，孙大武这个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中国政府抓捕孙大武，国营企业一方则安然无恙。这种明显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显然不是一种失误或偶然现象，而是当今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鲍同说，
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啊，讲了一句话，将准备有一个远景，争取一个远景，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再过15年，争取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那么就是说，在从现在一直到将来这个15年以内呢，还基本上没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
鲍同表示，中共的这种说法，这种好似充满艰辛的法治远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说，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农民脱贫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立马就可以实现的。他说，连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更可以做到，让孙大武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不需要15年，只要一天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做到，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做。谈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鲍同认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常识。他说，中国的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吃皇粮拿工资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造成的。鲍同在1950年代作为中共干部到安徽河北，一个乡那个时候只有一亿两个，最多3、4个干部，还有的只有一个半干部。当时乡会计是全职的干部，乡长只是半职干部，乡党委书记不是干部，还是农民。甘肃有的地方只有半个干部，现在则是每个乡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干部。鲍同说，这种靠劳动人民养活，不是生产，有旱涝保收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人数庞大而且持续迅速增加的官员，这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问题。中国的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贫民，人民的负担太重了。贫富差别在中国特别表现为官民差别。鲍同所说的官员太多令劳动人民难以负担这种说法，也是许多前任和在任的中共高级官员的说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一名立法委员星期二表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有资讯安全疑虑，但台湾政府采购的无人机中中国制造比例却高达70%以上。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将对此进行调查，如果存在安全问题，就将排除或限制购买中国的无人机。
台湾立委何新淳星期二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资讯安全等于国家安全，中国制无人机很可能把数据传输回中国，美国和日本政府都表示要淘汰。但是根据行政院五月份的调查，在政府部门使用的726架无人机当中，中国制的比例超过70%，许多还是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大疆无人机。苏贞昌回应说，中国的信息及通讯技术产业中的很多厂家后来被证实有军方背景，涉及国家安全而被很多国家禁用，台湾也应该严加防护。他说，将由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全面盘点，根据政府规定尽快进行淘汰、更换和限制购买。 同时也要想更好的配套办法。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耀祥星期二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证实，有一些中国制无人机确实有资安疑虑。近年来，中国制无人机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引发关注。据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报道，日本政府为了强化保护敏感信息，原则上决定从明年度起，把各省厅的大约上千架小型无人机陆续更换为日本制的新机种。这个做法也等于把中国制无人机排除在外。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批准联邦政府采购并使用5种美国制造的小型无人机。美国国会通过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或采购中国制无人机系统。专家警告说，中国无人机公司可能把用户数据等信息传送给中国政府，而且使用者在操作中国产品连接的应用程序时，应需要连接美国政府网络，从而使美国政府网络可能遭到入侵。此外，一些中国制无人机配备人脸识别系统，可能对民众隐私构成严重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各州政府为控制新冠疫情扩散采取的一系列规定限制，包括关闭学校，改以线上教学方式授课，但是最新调查显示，线上教学导致美国学生成绩大幅滑落，引发教育专家和家长的担忧。
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系统是该州最大的一个学区。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星期二，也就是11月24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该学区学生在本学年的第一季度的考试中得分为 F， 也就是不及格的比例，比前一个学年增加了 83%。 报告称，截止2020至2021学年第一季度末，费尔法克斯学校系统有将近10000名学生在两门或者两门以上功课的考试中得分不及格。研究报告还显示，不及格成绩增加最多的学生是残疾学生，增长了 111%， 以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增长了 106%， 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不及格分数分别增长了 63% 和 67%。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亚裔学生的不及格成绩同期增长了 100%。教育专家和学生家长认为，线上教学是导致学生考试成绩出现如此严重的下降的主要原因。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的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博士告诉美国之音，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只是弗吉尼亚这个学区才有，所有在新冠疫情下被迫采取线上教学的各级学校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中小学的挑战更加严峻。根据休斯顿纪事报的报道，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个学区，有超过 40% 的学生在至少两门功课中成绩不及格。方柏林博士认为，疫情突发后，各个学区仓促上马，教师缺乏线上教学培训，学校缺乏设施设备，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情况令人担忧。方柏林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在一些中小学培训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很多老师，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老师，是匆匆上马去接受面授和网课同时开展的局面，有的连怎么用课程管理系统如 Google Classroom 等等都没有学会，就赶鸭子上架去上网课了。他说，这两方面都没有去做，网课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是偶然的。方柏林同时指出，新冠疫情也可能导致了一种学习模式的变化，使得不少的教师觉得，学生既然网课吃不饱，反正网上这种资源多，你们自己上去看就好了，因此来个大撒把。他说，但是学校的资源化尺度 需要老师好好掌握，学生不一定知道如何筛选，利用海量的网络资源。教学不只是知识讲授的问题，教师的指导、反馈、测评，学生之间的互动、社区感的营造等等都至关重要。方柏林作为课程设计专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受邀为美国和中国的许多大中小学做过许多期线上教学以及线上教学与面授混合教学的培训。据了解，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一直主要是在网上教学。弗吉尼亚州当地多家地方电视台报道说，周二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最初并没有打算公布，而是作为内部报告参考使用，是由一位名字叫做艾琳·乔莱特的母亲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提出要求，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才公布的。乔莱特一直在游说让女儿能够返回课堂教学。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位华裔学生家长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也对这种情况非常忧虑，因为线上教学根本无法代替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使得教学质量严重的缩水。另外，由于网上教学导致学生在电脑屏幕上的时间成倍的增加，不利于健康，尤其是对视力。这位费尔法克斯县的家长说，除了回到学校上课，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但老师需要想新的办法，提出适应网络教学的方案。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本人也是位学生家长，他认为学校应该更好地培训老师做网课和混合课堂之下的教学。方柏林说，中小学生的自律能力本来就不及大学生，混合和网络课程需要有更为精良的课程设计，更为充沛的师资培训。方柏林同时表示，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在美国被高度政治化，严重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尤其是公立中小学系统。方柏林说，中小学多在学区的管辖之下，学区的政治因素过多的干预教学因素，学间的一些决策受制于联邦、州、市、各级政府以及教育部门的影响。有些事情，例如是否重启学校，本地学区做不了主，学校就更不用说了。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学监斯科特·布拉布兰德对媒体表示，他所领导的学区目前正在努力找出表现低于预期的学生，并正在制定具体的干预措施来帮助每一个学生。学生家长们担心，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导致学生考试成绩严重下滑，甚至不及格率猛增，这种情况必将影响这些学生未来的升学和就业。两个女儿都就读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的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学生在中学时期的成绩如果下滑，势必会影响他们申请大学的竞争力。目前也不清楚各个大学如何对待疫情期间学生从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成绩起伏波动。王先生说，上网课也影响到了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他说，他的女儿目前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志愿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美国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传统上对申请人是否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活动和实习经验是给予考量和权衡的。作为学生家长的课程设计专家方柏林说，课外活动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例如一些体育赛事、音乐赛事都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些方面受到影响的学生是全面的，不仅仅只是华裔、亚裔学生。不过方柏林担心，疫情导致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开始不看 ACT 和 SAT 的考试成绩，这对在考试方面更有优势的华裔学生打击比较大。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已经宣布，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用于跟踪美国学生在一些科目知识的全国数学和阅读测试推迟到2022年举行。此前，这些测试原定于在2021年初举行。 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